请你打开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一直到结束，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这是耶稣基督打造领袖的特质，每一个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领袖，你至少会带领你自己。所以你要想带领你自己，你必须要在上帝的道中间来扎根。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前书三章，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已经进入了这个教牧书信，从第一章开始，在真伪中间靠着爱心信心守住一次交托给圣徒的正道。同样的，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在圣徒中如何的祷告，在教会中姐妹和弟兄的职分，今天我们要来看教会的领袖怎么样靠着福音靠着基督打造成上帝的工人。我们打开这经文以后，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竞争，不震惊，不贪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诽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女执事或者执事的太太也当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因为擅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想若单言久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圣言被打开被宣读，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听进去，让我们来回应你的呼召，让我们来如何知道你怎么样带领你的教会。感谢祷告奉主的名。为什么要特别重视教会的领袖呢？其实任何一个家庭、公司、机关、企业、学校，或者盈利的非盈利的，你来看的时候，要想实现他们的理想、价值和使命的时候，有很多关键的因素，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领袖的素质。这个重要到一个地步，我认为教会不仅不该例外，而且呢是要特别的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要特别重视教会的领袖呢？你如果根据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在去年讲过，以弗所书的一章，以弗所书的四章，你发现上帝在世界上设立三个重要的权柄，在创造之初他设立了家庭，结果也设立了政权，政府的机构，更是设立了教会。但是如果你注意看历史的走向的时候，前面两个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需要婚姻了。当耶稣基督的国成全的时候，世上的国变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的时候，君王臣宰也不再需要了，也没有国界了，只有一个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所以在这个国中，在他的家中，如果做掌权者、做带领者、做服侍者的人，他的这个领袖的素质是高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到这些经文，我们刚刚念的时候说这家第十四节就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年这个教会建立同心共建神的家 的这个主题。保罗自己不仅仅是说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成为神的家，他住在我们中间，他甚至更进一步说，教会，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对世界而言，对家庭而言，成了上帝的管家和喉舌。我知道哈，这地方说到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有的人会有误解。你知道，如果你了解整个基督教的教导的时候，哪个是最根基的？是先知、基督和使徒奠了根基，是在以弗所书二章都有的。但是罗马天主教呢，在这地方有一点偏差，这个偏差就是说，教会和什么圣经同样重要，只有教会最高的权柄来解释圣经。这一点上呢，虽然在一个地方有道理，他用的就是这些经文，但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是在当时希腊文化中，保罗说这个，尤其说这个根基的时候是 buttress。 你如果看过任何的那个 Gothic， 就是那个，如果你去过德国或者整个欧洲那个大的天主教堂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旁边的柱子叫 buttress， 那个是来扶墙的。你看中国的不是那个柱子，是那个柱子旁边的，在墙和墙之间的连接处，所以它是支的那个根基的，在根基上面支的那个顶的，不然的话那时候的建筑会倒的，尤其那大的，有的是横拉的，有的是平拉的，有的是竖的，那个都叫 buttress， 那个叫这里翻成根基的，不是那个 foundation， 两个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头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说过，我是教会的柱石，对不对？使徒是教会的柱石根基，然后先知是，新旧约是，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分野点，就是圣经是最高的，什么人都应该服在那里，不管是牧师还是弟兄姐妹。所以这一点实际上很多人很难接受，但是你不接受这个权柄，你就接受其他的权柄，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所以当我们知道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的时候呢，你越看教会，越对教会有理解，越看到教会在永世中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呢，你就会像保罗说的，不再以外表看基督，不再以外表看教会。教会有很多的软弱，教会有很多的不满，但是当你看错这件事情，你就低估了上帝在整个永世中对他百姓救赎的计划。你越了解，换句话说呢，你就羡慕了善工，你想做监督，你想做执事，你想巴不得参与每一次的侍奉，因为这个是存到永远的。今天的人经常就忘掉这一点，我们被世界所有的事情被耽搁了，往往忘记了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以上帝的慈悲提醒你们，在下一次敬拜的时候十点钟进来，真的，我们有很十点钟之前，我们失去了很多敬拜上帝的经历，失去了那个永恒的福分，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找，以为可以找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一点。我盼望从今天到明年的五月份再度提名的时候，执事长老的时候，一大堆推荐者哈、啊。不过你也知道今天我们讲完以后这个分量，你就推荐，然后我们就非常高兴，在教会中所有的人都能够做执事，所有的人在满足条件的时候都可以做长老，你愿意吗？你可能不敢啊，但是圣灵是那个塑造我们的。你如果想到我为什么这么说的时候，你看耶稣基督就为什么领袖这么重要，教会领袖怎么重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知道他三年半的时间传道、医病、赶鬼，但是他花多少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70个门徒、12个门徒，尤其跟彼得、雅各和约翰时间更多，他们跟他们同住。这件事情表明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知道教会领袖的根基的重要。所以这件事情包括使徒保罗，他在阿拉伯旷野也受了三年半的训练，所以他今天要离世之前，作为提摩太书的作者，他是最后一封书信，在这个当时的教会，老一代的人要离去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根基要离去了，一次交付的圣道已经写完了，他要交托给提摩太这样的早期的教父的时候，他怎么想？他要说很重要的事情，不再重复以前说的，但说在这个根基之上，你今天如何在神的家行事。所以他非常注意教会的领袖是什么。教会的领袖从一个角度上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宝贵的不得了。所以在我们教会今年有好几个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包括神学生还有宣教士的时候，我们的长职都跟他们在一起吃饭， 花时间来介绍我们的教会。这个是教会的财富，不是说这个教会的财富。当我们说教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只是福音教会，但是福音教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如果你在教会聚会半年以上，你应该参加教会的这个会员课程，以至于你了解什么是教会，而你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的位分。有一个传道人甚至说，如果有一个人不在教会中很多年，信主了也受洗了，到其他教会然后不愿意加入当地的教会，他犯了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帮助他诫命他。他说如果他不愿意委身在一个地方的教会，你不必须要来辅导他，你把他当作外邦人看。哦，这句话说的非常严重啊，一般人听人说怎么搞的，到这种地步吗？但如果你了解教会，神托付长老执事的这个位分的时候，他们为你们的灵魂守望的时候，你对这个重视到一个程度，比参加 UCF 的 membership， 被你公司里的 membership， 被你什么 club 的 membership， 你都重要。因为那个是肢体，是跟上帝的生命连接，跟上帝的子民连接。没有加入一个有形的教会中的人，很难成为无形教会中的一员。这是为什么在初期的教会，甚至在奥古斯丁的教会论里都说，如果不在教会里作为一个居切的成员，他没有永生。哇，这个可怕到一个地步。我们今天的这个新教，就是说我们讲基督教，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淡薄，是非常可惜的，非常可惜的。我们不是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而是我们说上帝通常工作的方式是在教会里实行他的拯救。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在德国的时候就读圣经的时候，圣灵感动从他头顶到脊椎骨然后发凉，他当时就悔改信主了，然后就找教会去了。神用特殊的方式拯救了他，像保罗一样，他也不在教会里，他迫害教会的时候。但是你要做这样的人吗？这种人往往是做传道人的，我告诉你，你特别要小心了，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赐下的领袖是这个礼物，同时也是上帝自己亲自在耶稣基督里打造成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讲这些经文？我们也没大选，对吧？我为什么说大选？教会的选举比选 Clinton 比选 Obama 都重要。我刚刚讲了，在三个权里面只有教会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其实大家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哎呀，牧师今天也没有搞错，但是这是一年以前就定下来，对不起，就是上帝把今天的话给我们的时候，就是你今天该听的，这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注意第十五节，保罗说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虽然这个书信是写给提摩太牧师或者长老的话，但是初代的教会所有的书信都是公众宣读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没有什么叫 private 和 public，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都知道使徒的书信来的时候是神的灵启示他们，他们谦卑领受的时候，接下来就是实施的时候。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团契交接，对不对？恒心遵守就是明白他的道来应用。所以换句话说，提摩太作为教会的牧师长老在宣读这封信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讲到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是给那些牧师长老执事们讲的。神作为肢体的时候，有一部分听的时候说怎么样来学习带领教会和治理教会做管家，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做长老执事做牧师的人，你要想什么？你要学习如何参与治理和做管家。我每个人在上帝的国中都被召做君尊的祭司，做圣洁的国度的议员，做君王，做什么？先知，来传讲福音。所以这个时候只不过是按照上一次吴英强讲到的时候，记得吗？他分了两个，一个叫特殊的职分，一个叫什么？一般的职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职分的。因此当我们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的时候，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淡漠。你想一想哈，这个提摩太的教会是在哪里？上次提过忘了，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哈，是一个外邦的教会。换句话说，他们是没有沉船的。什么叫长老？对以色列人一说就明白，对不对？他们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上帝带领他们，长老在旧约中早都成型了，就是治理管理教会的。好了，但是对于一个在外邦人中间，你像今天你今天如果第一次你来到我们教会啊，你比较吃惊哈，突然什么教会叫长老执事，从来没听说过哈，我们只听说什么 CEO 老板什么董事哈，然后教授，反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名词，这是我们一般人不会想到的。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外邦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按上帝新旧约来治理他的教会？保罗非常着急，就要告诉他们怎么样来建立这些规则。换句话说，当时在初代教会，罗马帝国文化是非常多元化的，很像今天的。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21世纪的，就像吴英祥长老上次说的，教会的这些秩序是不是过时了呢？我们今天是用哈佛的 MBA 这个教程来训练我们的教会长职呢，还是用上帝不变的道来宣讲训练这些长职呢？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普遍的恩惠，普遍的启示，我们可以从哈佛的 Business School 学到很多的东西，所有的真理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特殊的启示在神的圣言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同样有提摩太的挣扎，我们怎么来治理他的教会？求神怜悯这个年轻的教会，在他的道上站得稳，在这个世界中知道教会怎么样行，成为金灯台，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我们下面会花两个部分的时间来思想这些经文。我们先来了解长老和执事的这些资格的特质。换句话说，我们要问什么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有哪些素质可以让他们来担任这样的重任，永恒的重任。第二个，我们来看打造成他们的那个 DNA， 那个基因是什么，究竟什么让这些罪人蒙恩之后可以承担他们本来不能承担的责任，什么素质让他们能在这样荣耀的职分上来侍奉。我盼望让教会的领袖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件方面，我们都学习问自己一件问题，说当我们说教会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有一些人，我现在知道了，因为原来不做牧师，我知道我过去的经历，有的人一说教会怎么做的时候，他是指着教会领袖在做什么，他不是指教会是整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你在说教会做什么的时候，我希望你说教会的全体会众在做什么，上个星期六就昨天我们在做什么，教会在做什么。我问李建斌一件事，我说哎，上个星期六跟去年相比怎么样，他说去年来的人更多啊，因为我们刚才刚搬进来，大家比较珍惜哈，时间久了要再听提摩太啊，知道怎么爱上帝的家，不是这个 building， 而是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那个团体美得超过其他的事情。你可能不愿意跟你太太一块做事，是不是？你们要学习当太太做菜的时候你跟她聊天，帮她洗碗，那是最享受的时候。好，我们先来看教会的长老和执事的资格。我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提到了这些长老监督，让我们非常的纳闷，这个职分是啥意思？换句话，让我简单说一下这个长老的这个职分。在圣经中，长老呢这个词呢是 presbytery， 然后呢监督呢是 episcopal。 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你在美国待久了，会知道有不同的教会治理形态，天主教、路德教、路德宗、圣公会，他们比较偏重用监督，是单独的一个人到最后比较顶尖的，所以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是吧，最后什么教皇哈。但是呢在更多的这个根正教或者基督教里面呢，在这个治理中我们喜欢用牧师或者长老这个职分，因为实际上都是多数的。所以长老职分还是牧师也好，你叫他长老也好，还是叫他监督也好，都是在讲一件事情，事情中是相当轮换的。这件事情是讲他不同的功能的时候，比如说牧养的时候，你可能讲他祭司代祷，你有事的时候总找牧师祷告，对不对？不是牧师祷告，他该祷告，就是他呼召过来就是祷告的哈，传道的。那有的时候你如果说治理的时候，有些事你就想到说教会的治理长老，他们可能在教会中负担很重要的职分，你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天主教会把它叫 father， 那也是圣经提到，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一个职分，更多的时候是说到是一种为父的心肠。所以你大概就知道 episcopal 的时候是什么样，你在你判断去什么样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把天主教称为什么 high church， 它的越到高层的那个 authority 是越绝对化的。那我们呢是有什么特殊和一般，但是呢它不是绝对的，它要浮在什么圣经下面哈。那怎么样选合神心意的长老和执事？我就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在文革中长大哈， 在文革中长大，那我记得70年代看了一个片子叫《春苗》，还记得吗？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然后那个大师就抓起春苗那个赤脚医生的手，看充满老茧的手，就是资格。哎呦，当时我们那时候学生大直鼓掌，下面都不读书嘛，黄帅啊，什么张铁生啊，对不起台湾弟兄姐妹，如果你 lost 的话，就是文革的时候，我们是破旧立新的人，所有的规矩都没了，我们在那时候长大的人。所以如果你是台湾的弟兄姐妹，你就要担当我们大陆这些人在文革中长大的这些软弱，我们是无法无天冠的人，写大字报上街的人哈。但是后来你们今天的人不知道了，你们今天都是一个个规规矩矩考试的，把考试作为你们进入任何一个行当的一个敲门砖，进来以后就扔了就是了。那么今天的华人和这个美国或者西方的当代文化呢，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从一个本质上呢，由于商业文化整个地球村的兴起，使得这个主导整个文化呢是商业文化。如果是商业文化的话，美国是先潮，换句话说呢，中国和美国在很多地方的文化很相似，就是实用，对不对？都是实用，不是学问不好。所以你在问别人的时候，像今天早晨我就注意到进来的人，我想努力记住倪点点这个想要受洗的这个姐妹，她旁边那个人，那个叫什么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我们如果跟一个人交谈，第二句话你就会问什么？你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以什么 work center doing center 的人，我们是做事的人，中国人很愿意做事，然后我们都不是重视我是谁的人，到教会很多年了我们都叫不出他的名字来，我只有透过多的祷告才能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因为我记人的名字越来越不好了。原来在我们过去教会的时候，牧师经常问我这人是谁啊，哎，我都认识啊，现在我都不认识了。所以要更多的时间来回到圣经来看，在 being 和 doing， 在人是谁和人做什么的时候呢，这两件事是重要的，但是是有一点先后次序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注意他的身份和他的品格，然后再看他做什么事。圣经对我们的教导跟文化里这方面是有差异的，他告诉我们重视这两个人和事的时候呢，你不仅是要 doing。 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的领袖不，他讲的不是教会，要从 doing center 的这种文化里面变成一个 being center， 就是说是人是谁的文化。因为中国太注重做事了，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里头，美国也是这样。但是圣经怎么样，你如果留心上帝在创造之初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世纪第一章的一节到二十六，一章的二十六节，他说我们造我们的形象，换句话说先造了人，在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再使他们管理一切的事情，这都是有次序的，上帝就祝福了他们。这一样了，你还记得上个月饶浩基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写过一本《工人之路》。在这本书里他总结的校园团契的侍奉的理念，那个精髓里头按照圣经，他说侍奉的优先原则是什么，按照圣经做啊，他说先是什么，生命，再是生活，最后是工作。换句话说，圣经重视的那个价值观呢，是由里向外的这种侍奉。这种侍奉的时候，先有内在的生命，先被福音改变，然后才能活出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打太太，不喝酒，哦，不酗酒哈。然后呢，才能够对上帝的工作忠心到底。所以这个 being and doing 在我们教会中，是什么人来决定做什么事？是罪人行出来一定是罪事。蒙恩得救的人就有可能不犯罪。对于长老，我们快看一下，有13个特点，提多书和这个做执事也有12个特点，换句话说他们很相似啊，他们是在恩赐上不同，道德本质上是十分相似的。只不过好像再注意一点的话，长老的人生经历比执事要丰富一些，但是最大的差异还是在他们的恩赐和分工上。长执的特质是什么，我们可以翻3个方面看，他的道德特质和他的人生经历，最后是他的特别的属灵的呼召。这里他着到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第二节对吧，做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有端正，第三节说不因喝酒滋事打人，要温和，不竞争，不争竞，不贪财。只做一个人的丈夫什么意思，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罗马人也是可以娶很多太太的，有很多的奴隶是他的太太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特别把他说出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至少是说只有一个太太，不是一个男人啊，不是跟那个男人结婚啊，肯定不是。然后呢也不是有很多的妻子，是一个。还有一个我想更重要的，如果回到耶稣基督的问题的时候，起初是什么？不能够离婚的。换句话说，不符合圣经的离婚的人离了婚了，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经中也许可离婚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离婚的，你是可以做长老做执事的。所以这个是很多教会都这样来看待这些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你就知道绝对没有同性恋的事啊。今天的教会就是上次印象提到是非常，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教会是非常腐烂的，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卷走，然后他非常会来诡辩的。你来问哈，说这个说朱翔啊，你能不能做长老？朱翔说我不行，我刚信主才一年多。那没关系啦，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也是蒙恩的罪人。那对不对，也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呢我也是蒙恩罪啊。其实你看我现在呢，我娶的这个是个男人，但是呢我也是罪人，对吧？我也没办法摆脱，所以我也可以做。你看到吧，他有一个 slip， 就是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然后呢所以呢罪人一定有一些不合圣经的，那不叫说他按照圣经怎么解释了，所以呢我也会陷入罪中，所以呢没关系，你一年也可以做长老，没关系的。然后呢就像我这样的娶了一个男人呢也可以做。哇，你知道这个是很清楚讲长老做监督做 father 的，做祭司的人应该怎么做的。结果他们可以这样解释，你知道吧，当我们不尊重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选择了一条走向死亡的路，那个教会很快就会空，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上帝会兴起其他的教会，因为这是他的家。有节制，自守，端贞，温和不惊，这些特质是什么？你如果做这个时候你注意到是什么，是圣灵的特质，对吧？是圣灵做成的果子。做长老的人他要做判断，很多的时候要做判断，他要带领整个教会来成长的，所以他要一个有节制的人，能够温和待人的。我经常就让我爸对我祷告说的，你要为我祷告让我不要经常发怒，我是性急的人，经常会借口说我性急就发怒，其实不是的，是罪让你发怒，不是性急让你发怒。如果你是一个一碰酒就不可收拾的人，如果你一直打球就打到十一点半的人呢，你要小心了。像我这样我就小心说我要学习顺服圣灵，我这现在有根刺哈，从上面到就是这个好像是骨关节开始疼了，然后有点神经被压迫了，然后我就说神是不是提醒我打球要稍微悠着点哈，我应该多减少时间，再一个不要打那么猛哈，毕竟四十多岁的人了。做执事的人呢在这个道德上也是一样的，也是如此，他说，也就是说那些道德属性一样的，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也不好喝酒哈，不贪不义之财，管钱的哈，留过力哈。他要监督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有没有按时报销，不说谗言，包括他们的妻子，这里头当然有教会有争议，到底是女执事还是执事的太太，换句话说总是一家人侍奉，你无论怎么样的解释，在这点上就是说侍奉是一家的，监督是一样，执事也是一样，是一家人都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提到谗言哈，我相信执事是跟教会的，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执事们你们怎么看，教会的执事跟长老都不是高高在上，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容易 approachable 的，你不要以为他们很忙，你不要打电话找他们，你有事的时候打电话找他们，他们是很容易接近的。那么在他们接近不同的人的过程中呢，就有一个问题，他存了很多的一些不易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事情，所以呢他怎么样来说这些事情，所以他的舌头很重要。雅各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管理他的舌头，他能管理很多的事，除非一个人能够制服自己的心，你没有办法管理你的舌头。好了，执事们有一个特点，在他的道德属性里面特别是讲到他们有节制，凡事忠心，对不对？我刚刚提到第十一节，凡事忠心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我就注意到早期的教会的这些执事们呢是侍奉饭食的，换句话说我们教会有很多侍奉饭食的人都是执事的，不过他们不一定讲道就是了哈，像初代教会。但你注意，你如果去到一个餐馆判断这个餐馆好不好，一进去你觉得是什么重要？菜还没吃呢哈，当然菜谱一看价钱贵呢，当然是好一点的，最重要是什么？曲尼你告诉我，你在做烹饪，
是那个 waitress 和 waiter 怎么样，对不对？他在你进去的时候就想到你需要是什么。教会的执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别人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替你想到你需要什么。这是教会的执事，他忠心是比别人想到先抢一步。
好，长执，你看人生经历，长老要管理自己家，这个执事要管理自己家，但是长老又提到说，人若不能管理自己家，焉能照管，就是说管理他的教会，出入教的人不可让他做，免他骄傲，魔鬼来搅扰他。
我们说神的教会是什么？是神的家。所以小事上忠心反映在这个家怎么治理，不是说你的家都治理到完美你才能够做。但他这里特别提到说，在家中儿女是顺服的，换句话说，你的儿女在很多程度上是信主的。虽然我们都知道儿女的信主不是长老执事他自己做成的，是圣灵的工作，但是长老执事有没有尽心尽力为他祷告，有没有给他传福音，到教会来是让他来睡觉来玩的呢，还是回家督促他读经祷告的人？这个有很大程度，上帝都是用通常的方式来拯救人的。所以这个时候讲儿女端庄顺服的时候，很多是在上帝的道上顺服，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对教会的长辈的顺服。我们小下一代人，你如果在中国的文化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把他作为在上皇的时候，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在教会做什么长老和执事的。你必须要倒过来看作上帝的家，你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他没有成人之前，18岁21岁之前，你是上帝托管他们的什么管家。不要说他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他是你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这个话不是重话，你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大潮领走了。信主太短了不行了，年纪太新不行。我们过去的教会，我牧师说写个大纲，什么样人做长老呢？他说至少得35岁以上，40岁以上更好啊，因为没有人生阅历哈、是很难的。长老有很多的 common wisdom， 就是被圣经被圣灵圣化以后，他可以知道怎么待人处事。年轻人比如说为什么不行呢？好睡懒觉，然后呢爬不起来，上了电脑以后呢就下不来了，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毛病嘛哈。所以神说呢，年轻人不行，不是说小看。所以甚至有些年轻的人做了牧师还不是长老，比如神学院毕业，他25岁毕业，他可以讲道了，但是那个教会要考验他很长时间，他做长老，什么原因呢？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在提摩太这个前书5:22就说到，说你不要匆忙的为一些人按手，那意思是按理他们做长老做执事一样的哈。做执事的人他提到了，做长老的人一定受过试验了，但是执事呢不一定。所以他就提到说，长老先受试验，如果没有指责之处呢，让他们做执事。执事也是一样的哈情况，管理他的家。那为什么说执事要先受考验呢？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些前辈的哈，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 founder 们，他们有个规定说，信主要一年受洗，在教会受洗，本教会受洗一年，如果其他教会过来以后转会以后半年才能做教会的执事。啥意思啊？考验观察的，就说、看看这个人不说的时候是不是动，用安姐的话说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眼力劲儿。他经常跟我说，这个人怎么眼力劲儿啊？所以他可能是做执事的料哈。如果你没有眼力劲儿的人哈，你现在开始学习啊，要羡慕这个善工，这是存到永远的。如果你太太经常说你没有眼力劲儿哈，那你赶快在家里先悔改，之后就能够管上帝的家了。好了，所以这个长执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看了他的这个品格道德，看了他的人生经历，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长执他的责任和属灵恩赐。长老要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在初代教会接待远人非常重要。那时候这个 Motel 6是没有的哈，就是没有这么多的连锁店，去找一个驿站是很不容易的，经常会被人打劫了。你看那电影了吗？然后我越来越看这时候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初期的那些牧师们，如果教会有条件给他们一个牧师馆，其实不是馆哈，就有人这么叫是不对的，他可以接待很多的远人。你还看过这个冉阿让的故事吗？还记得这个创那个悲惨世界，冉阿让把那个牧师，就是那个天主教的祭司一惊灯打死，打昏过去的，对不对？还记得吗？对，就是他住在他们家里。 在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时候，很多的难民住在他们家里，所以我巴不得，我说当时要知道我是在这做牧师的话，我房子应该稍微大一点啊。我们有很多的豪宅，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把别人接到我们家里去啊。你如果是不是善待别人，今天的情况不一样，有的牧师来说他愿意住 hotel， 有的牧师愿意跟我们近一点住我们家里，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你千万要什么，愿意接待远方的人。这尤其讲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一来的时候就到李红家住了一次，试验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可靠哈。他说我们家很乱很吵，只要你不耽搁你读书，我就去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就认识他多一点。好了，跟群众打成一片是一个长老道成肉身非常重要的。这个不是说长老都是什么外放，就是奔放型的人，像我这样的长老可以话不多的，但外向的人，对对，他可以是很内向很内向的人。但是如果你跟他接，但是你必须要跟他接住，你接住就发现他是不是一个 tender heart。 执事是怎么样呢？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我们很多人发现执事啊，做事的好像他不是属灵的职分，执事同样是属灵的职分，所以他说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他提醒我们说他对真道有一个把握，把握到一个地步，他的生命有美好的见证，到一个地步他有什么得救的确据。你知道哈，执事很容易灰心的，长老大概好一点，一般来说长老休息一下过一年就回来了，执事不一定做过执事都会回来的。我警告你们这些人哈，以后要做执事的人，因为执事你做很多的服事会很累的，你累了以后呢，你就忘记你将来的奖赏。他这里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呢，你到美好的地步是说你将来有个奖赏，然后再说你在今天有一个奖赏。中文翻译是有大有胆量，英文是说 assurance a confidence， 就是说你对圣道你对福音有一个把握，把握到一个地步，说魔鬼试探你，你自己失败的时候呢，或者做的不完全的时候，你说 that's okay， I'm a children of God， 我是神家中的人，对不对？你不再是说哎呀别人怎么看我啊，然后就被魔鬼验中了哈、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知道我们都不完美，所有的这些长老执事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他一定会跌倒，一定会不完全。所以这是为什么强调说他在真道上有胆量，到那个时候说哇，再次披戴洁白的细麻衣，耶稣基督的义完全的给了我，上帝看我的时候就如同他的儿子一样。好了，我们看完了长老执事他们的这些特点，三个方面，对不对？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他们属灵的职分。在长老和执事的差别里头，长老特别提到善于教导，执事不一定要求这个，所以长老你一定有这样的恩赐，你能够说服人，用爱心劝解人，有的时候还要在爱心中说出真话，可能是一般人说不出来的，你必须要说真话，到一个地步你不再躲了，你必须要说。好，这些人似乎是完美的人，对不对？不发怒，谁能做呢？我今天应该下台了，对不对？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使这些长老执事能够让众人觉得说我们服他们？因为我们服上帝，我们服他们，我们以后想变成他们的样子。是什么呢？跟其他东西有什么差别吗？他们是特殊的人才吗？是的。但是这个给出来这个基因呢、啊，是给了每一个基督徒的，这就是福音。你看看保罗往下念的时候，这种内在的生命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做出来这种劳苦跟别人是一样的。你看看他说你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做什么事，在前面第一章讲了福音的辩解，第二说为万人祷告，最后又说到耶稣基督做中保，又是在讲到福音了。我上次跟佑斯讲到说我祷告一祷不完的时候，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类似的祷告不完，就是我知道的事情，我觉得神呐、啊，我就交给你了。为万人祷告啊，这个全球有多少人？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个 metaphor， 就是一个上帝这个用一个虚拟语气，这里不是的。世界上现在有多少人？60多亿吧，快70亿了。祷告的过来吗？但是有一位祷告者，就是上帝的儿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听到要睡着的人祷告，工作中疲倦的人祷告，为失去亲人的人祷告，这个是我们的福音。所以当你来看这个的时候，提摩太收到了什么？不是一大堆的标准而已，有这些标准，但是这标准之所以不会压死他，是什么？ 提摩太后面说到，每一次保罗我就觉得很宝贵，读一读的时候就会嘚儿跳出一段跟福音有关的。我们不是在立一个根基的，还是靠福音的。所以你看保罗在第十六节开始念的这段经文，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神在肉身的显现，请你打开这个经文，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在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他称为近前的奥秘。这些长老执事之所以不是外表的行为，只是外表，而是有内在的东西。这个内在的 DNA 是什么？在我们教会，我们去年开始培训长老的时候，我们第一课就是长老和执事的分工，长老和执事一块上课的。然后第二课是什么？就是福音。我们的受洗班昨天上个星期上的什么？第一课是福音。你从福音进来，你也在福音中长成，你没有办法靠别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说的时候引用了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要理问答，或者说一个信仰告白，更有可能是一段圣诗。这个圣诗有人这么说，前面这个从肉身显现到被天使看见呢，是讲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的事，后面讲耶稣基督升天和他再来做的事情。我觉得还有点道理，你看的时候每一小节都有对比。到底怎么表达呢？这六件事情怎么来说呢？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什么叫肉身的显现？永恒之道上帝的儿子，造物之主，却披戴了跟我们一样的肉身，成为人，进入了被造界，永恒进入了时间里面。你如果看耶稣所做的地上任何的生活，大的小的都跟这个物质的世界有关的，从小吃喝拉睡，渴了累了，都是跟物质世界有关的。他的鞭伤是真实的，钉的十字架的钉痕是真实的，包括他的死亡埋葬都是有物质身体的部分发生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圣经的故事是一个遥远的一个故事，不是一个历史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上帝是历史的主，他进来的时候绝不会有戏言，他自己不可能有戏言。不管你用多重多维的世界，用阿里斯托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还是从这个牛顿世界来看这个世界，还是从爱因斯坦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总是一个视角。上帝是全方位的。如果上帝儿子为我们的罪受责罚的话，我就请你与神和好，让那个无罪的成为有罪的人，成为你的公义，以至于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你相信吗？信的人就有福了。被圣灵称义，圣子没有永远在坟墓里，他三天之后复活了，透过他的死里复活，圣灵肯定他是个义人。只有罪人会限制，你们知道吗？人死不是自然的结果，是罪的结果。所以如果一个人活过来，说明上帝证明他没有罪。他受洗的时候鸽子降下，表明他是我爱的。每一件事他受试探的时候，圣灵来帮助他。今天的人，如果我们不靠圣灵，如果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不可分离的，竟然需要圣灵在受试探的时候，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需要圣灵的祷告，圣灵的代求，你我不需要吗？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吗？我们更需要。人类被罪和死亡笼罩着，唯有这个复活的基督，被圣灵再次肯定的基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永远的盼望。所以今天的人，如果你要想脱离死亡的阴影，有一件事情，你要相信坟墓是空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耶稣说，你信我吗？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要永远活着。你信吗？信的人就有福了。披戴天使，被天使看见，天使可以是肉眼不能见的这些属灵的被造物，天使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就是传递信息的， 所以这两个可能都是真，可能是传福音的人，使徒、门徒和现在的这些人，也可以是天使报佳音的。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然后耶稣在旷野里试探的时候有天使服侍他，在科西玛丽园的时候也有天使。今天上帝的天使作为服役的灵，虽然他们不需要救赎，他们是永远被保守的，只有没有被保守的人堕落了，那些天使堕落了就变成了鬼魔，但是所有的天使都来保守在座的每一个重生得救悔改信靠他的人。你需要天使的保守吗？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的世界，来读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觉得说那个都是虚无的，但是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今天的事情在肉眼 看见的事情是灵界已经决定的事情，我们凭着肉眼是看不见的，一个重生的人可以看见。所以被天使看见的人就是所有听了福音的人，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如果向别人传福音，如果向别人来代求，来把这个我们看见经历的这个福音告诉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做天使的工作，被传于万邦。你能接受上帝的见证吗？被传在外邦，英文说 preaching among the all nations。 这一节很可能说，我更倾向于不光是天使，很可能是指使徒，因为这些就是说被传于外邦的是谁啊？初代的教会，他们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见证。所以这个时候传遍罗马地带帝国历世历代的信徒把福音带到了万邦，今天也带到了我们中间，我们这些华人，无论你是福州人第一次来到教会，还是来自其他的地方，你今天就提到福音了。这福音的这第四点就是已经传开了，这个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如果从永恒的角度，我们可以有把握一定跟福音的广传有关。美国之所以强盛，不是什么瘸的原因，是清教徒愿意顺服，要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在地上。如果中国人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这件事情会临到中国。其他的好处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福音临到中国是最重要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柄都给了他，他原来就是上帝，但是他经过试探没有失败之后，披戴了完全人第二个亚当的职分，所以他可以说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这些长老执事所拥有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你们是传福音的使者，圣经的广传，福音的广传是每一个接力棒，像提摩太的人在教会中浮现接过来忠心持守。当提摩太想到希腊在当时他那个以弗所的时候，那个大庙的时候，亚米底神女庙的时候，他们当时以为是纳米底神守护，有的人认为是迪斯尼的这个 magic 来保守我们的奥兰多，不是的。他说，他对他们说，你们离弃偶像转向真神的时候，是上帝保守奥兰多，是上帝保守佛罗里达，上帝保守美国，上帝保守中国，保守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不是这些假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被这些东西所害怕的话，请你相信这个福音，转向它，因为这个世界在被福音所征服，被上帝的国所得到，被世人信服，上帝的国来到这个世界，大有能力的在扩展，进入了中国，进入了亚洲，进入了非洲，进入了拉丁美洲。也许美国不是现在最昌盛，就是福音最昌盛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仍然有很多的保障，在教导上，在纯正方面有混杂的地方，但是有纯正道在这里。如果他们顺服圣经的话，世上的人无论是大人小孩妇女儿童，各行各业的人，如果你愿意信服这个被历世历代所证实被传以万邦的这个圣道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国度的一员。你可能是寻求者，你也可能是徘徊者，你可能是进去又想出来的人，但是有一天我要告诉你，像启示录里所说的，这世上的国要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最后被接在荣耀里。这指耶稣基督升天还是他再来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按的次序来看，很可能是像使徒行传第一章，他怎么样被接走，也被怎样的带回来，天使天君跟他一同的下来， 所以在有生之年，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来思想我们在哪里生活，什么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人生人必须要在他这个活着这一生里面做一个抉择，选择永远的死亡还是选择永远的活着。其实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选择。在保罗向古希腊人的哲学家说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从一本造出世上的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让他们可以寻求神，可以揣摩耳朵，因为这个上帝离我们不远，他已经道成肉身了，他已经复活了，他不检查我们过去的过犯，反而要接纳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人。如果你耳朵发痒，不愿意听这样的福音，你很危险，你很危险。不是你身体疲惫，你的生活混乱，你的生活没有次序，不愿意回到创造主给你重新造的次序里头，所以你十点钟不能到这个教会来敬拜。我说严厉的话，因为福音被接在荣耀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没有一个人不服下来，没有一个人不跪下来。但是有些人是自愿跪下来，有的人是被强迫跪下来的。我但愿所有的人，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不是你那个时候强迫跪，你是今天从心里跪下来，以至于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带着天使天君大有荣耀的时候，从那天的这一边和那一边都可以看到的时候，你知道你选择了一个有福的确据。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敬虔的奥秘，是长老执事每一个信徒持守的宝贝，就是上帝的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亲爱弟兄姐妹，你羡慕这个圣功吗？你恐惧断金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吗？不是别的，是圣灵借着在你里面的福音不断的发动，结出这些美好的特质。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愿意爱慕你的圣功。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人，在福音里面有安全，可以说我错了，我悔改。我请今天所有迟到的人举起你的手来悔改，感谢主，所有的人，你迟到的人都应该悔改，这是圣灵的劝诫，不是我要说什么，这是感谢主，你们举起手来，你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你们将来一定被接在荣耀里。还有一些人可能第一次来到教会，你愿意追寻这个道吗？如果你愿意，也举起手来说，我今天可能有点紊乱，听不清楚，但是我愿意买一本圣经，买一本圣经回去看。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也举起手来，无论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需要福音，你知道别人治不了你，医生治不了你，导师治不了你，钱治不了你，网络治不了你，只有福音能医治你，来拯救你。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也可以举起手说，我愿意信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这样的人，举手，为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这个福音是好的无比，你绝对不会是后悔的，因为神永远的赦免爱你，在你不能够保守你自己的时候，有圣灵天使的保守，有耶稣基督的完美的代求，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虽然做的不完美，但是你接纳了我。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白白的接受这恩典？是上帝付了代价，不是你付代价。有没有这样的人？你需要感谢主。有这样的人，你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为愿意悔改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他们的坦诚，为他们在你面前愿意对付自己的软弱来仰望你。求主你就提醒他们，用惯常的方式让他们在星期六能够早睡，让他们用三个闹钟把他们叫起来。主啊，你来保守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的人，在我们耳朵发痒的时候仍然继续听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宝贵，福音是我们的一切。阿们。